大家好，我是 CU， 今天我来继续读郝明义的《阅读者》第二部分的第五节内容，提拉米苏的甜食阅读。人类为什么要如此恒久追寻甜食的秘密？从76页到81页。1990年代初，有一次去北京，认识了当时的四川省省长肖央。肖央请我去吃一家川菜餐厅，那天最大的收获是吃到了之前从没尝过的水煮牛肉这道菜。一道听来清清淡淡的菜名，端上来却是红彤彤一片，辣得你无法招架。幸好我本来就爱吃辣，所以没输给四川人，把那道菜吃到底。不过为了逞强，从刚开始辣得你舌头要冒烟的状况，逐渐感到舌头上的味蕾挨个松弛绽放开来，最后竟然口齿生津，体会到回甘之感，近于不可思议。那道水煮牛肉从此成了我的美食代名词，之后无论去哪家川菜馆都要点这道菜，但哪一家都做不出那个感觉。后来我几年没见肖央，接着他又过世，所以我再没找到过那家餐厅。从很多方面，我相信那道水煮牛肉所留给我的回忆，可能只是因为我和那道菜的第一次相遇。事隔十多年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北京的朋友带我找到了那家餐厅。这次的遭遇让我知道了水煮牛肉可以做到那个火候，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在给它加分，是真的可以让你的味蕾彻底解放，解放到让你可以感觉到它们一颗一颗独立而欢畅地呼吸着。不过也有意外，相对于多年前我和一道美食的相遇，这次我印象更深的竟然是一道甜食。那天最后上来的是一道点心，叫甜烧白。盘子里雪白的一个糯米堆，糯米堆里包着红糖煮过的豆沙，糯米堆外披着一片片薄薄的肥腻适中的夹层肉片。当时我一面体验着水煮牛肉在我味蕾上变的魔术，心底一面闪动着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疑惑。当我吃下第一口甜烧白之后，我才明白自己的疑惑到底是什么，也同时给疑惑找到了答案。我的疑惑原来是，这样美食经验到底要怎么收场呢？而我找到的答案是，最后要有一道可以与之相称的甜食来收场。混合着糯米、红糖煮过的豆沙，酥软的五花肉片，那一汤匙才入口，你就知道一步来到最高潮的欢乐颂有了完美的收尾。所有因麻辣而绽放的味蕾开始回收，让你从另一个角度体会什么是甜而不腻，以及人类为什么要如此恒久追寻甜食的秘密。提拉米苏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道甜点。意大利文中，提拉米苏的意思是，这道甜点的美妙可以把人拉进天堂。那天我真的是从那道甜烧白上体会到了这一点。阅读也有一种甜食阅读， 甜食阅读和前面三种阅读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一定的目的，它不是为了寻求现实问题的直接解决之道，不为了寻找思想的结晶，也不为了参考或查证。阅读就是为了娱乐消遣，追求的就是口感，所以甜食阅读又可以称之为休闲需求的阅读。大部分的漫画，包括武侠、推理、罗曼史在内的各种类型小说、写真集、八卦内幕等等，凡是让你消遣娱乐的，都属于甜食阅读。如同我们从小就爱甜食，而父母又总是会提醒我们甜食会吃坏牙齿，甜食阅读也是如此。相对于主食阅读、美食阅读、蔬果阅读、漫画、各种类型小说、写真集、八卦内幕，实在太没营养，因而总是要背上浪费时间的罪名。许多还在学校里的读者，总难免要偷偷摸摸地阅读这一类书籍。如果我们知道甜食的本质，是可以不必如此视为洪水猛兽的。达尔文这位《物种起源》的作者，晚年由于健康的原因素，被家人保护，不受外界打扰，每天集中精神做4个小时的研究工作。在这样的生活中，达尔文最重要的调剂是阅读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因而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主张是，政府应该立法禁止爱情的结局不得搞成悲剧。达尔文可是一位毕生研读、毕生创作美食阅读的思想家与科学家，他都有需要甜食的时候，何况是我们。甜食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，不代表没有风险。法国作家莫洛亚说得好，由于能量的充分供给，机械所造成的进步，我们的文明，不管我们要不要，愈来愈变成一种闲暇的文明了。太多的闲暇也会发生危险，除非把趣味和兴趣同时加以扩大。因此，甜食阅读的受欢迎是不可抵挡的，也因此，甜食阅读亦如甜食的本身，至少有3个风险。一，它越是没有被适当的认知，越是被压制阅读，越是会被过度的反弹与偏爱，甜食反而会回过头来排挤其他阅读应有的空间。由于没有被适当的对待，所以阅读的人容易不长见识，不变优劣。同样是炸薯条，有馊水油炸的和上好的油炸之别，同样是巧克力，顶级的和一般的就是不同。同样冰激凌，上下之分，品味不是天壤之别。三，越是不变优劣，越是不可能有机会体会到甜食的真正意义与价值。回到前面所说的那个甜烧白的故事吧。过去我不是没有在其他餐厅吃过甜烧白，为什么那一天感受如此强烈？除了甜烧白本身做得好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是，我当时刚吃过的那道极品水煮牛肉。极品的甜食要在极品的美食的搭配下才相得益彰。人单独只享用甜食，不是撑不下去，就是难以体会出甜食的真正价值。 我最喜欢的一道甜食，袋子狼。我很爱看漫画，也出版过很多漫画。漫画是我很重要的甜食。漫画里，袋子狼是我最喜爱的一道甜食。一个在日本宫廷原本有着崇高地位的武士，遭人陷害。带着一个5岁的儿子踏上复仇之路，里面有父子的残酷现实中，必须相依为命，又必须相互以最大的冷漠维持自己的生命力。有激烈的武打，有日本历史的典故，有人性最狠毒的压抑与最激动的奔放，有偶尔飘过的男女场面，还有。最后，根本你呼吸都要为之停顿的结局。这道因为是漫画而被我说是甜食的阅读，其实根本把主食、美食、蔬果等各种作用都结合在一起了。这是甜食的巅峰，也代表性的说明了任何饮食到了极致的时候所呈现的风采。我太喜欢这套书，所以在台湾的中文版本就是我出版的。如果说读王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是享受有关日本的阅读美食，那么描述德康幕府末年的袋子郎，就是我享受有关日本的阅读甜食，极品甜食。难以下咽的一种甜食。我说过，我不排斥任何甜食，也不认为给任何甜食加上好坏的标签是有意义的。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我难以下咽的一种甜食。全世界都有一种浪漫的罗曼史类型小说。罗曼史类小说的元素是风流倜傥的骑士遇上一位纯洁而美丽的女士，经过误会与冒险，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然而，罗曼史小说的主力读者也是情窦初开的少女。几年前，台湾出现了一种本土小说。封面的男女主角不但长相都俊美飘逸无比，画工也极其精细，加之浪漫朦胧的效果，你会以为那就是我们本土版的罗曼史小说。但是打开里面，你会发现罗曼史小说那种点到为止的浪漫情境。被太多特写的真枪实弹的场面所取代了。对这种难以命名的小说，我不是因为什么道德立场而难以下咽，只是罗曼史小说有罗曼史小说给人的乐趣，黄色小说有黄色小说给人的乐趣，硬是披着罗曼史小说的外衣，突然塞给你。那么多黄色小说的场面，一口塞在嘴巴里，难以下咽。